又是教会这个那么有意思的一个主日，你们20周年的庆典，实在为你们感恩，也相信神的作为会在这个地方啊，借着你们，借着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来彰显的。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啊，《创世纪》里面神的救赎计划。我们常常以为是《使徒行传》才是讲啊宣教啊传福音，或者是《约翰福音》3:16才是讲福音的啊信息。其实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要全世界在他的恩典、在他的掌管、在他的赐福的里面。我自己好像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啊，所以我很大声。啊，在我今年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是在创世纪里面看神的创造，神的救赎计划，对吗？所以从第一次的正道里面呢，我们就讲到这是天父的世界。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提过一件事情，就是宣教就是神的心。宣教的工作全是神主动来做，也是神自己来成就的。神在创世纪就已经启示我们，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所说的宣教这个工作，或者说怎么样把神的爱、神的作为、神的权柄在我们的世界、在人中来传讲。大家很熟悉创世纪就有亚伯拉罕，对吗？我们也思想过他的怎么样去传福音，他透过他的绝对顺服，甚至献上他的儿子，他也不退后去到每个地方就来筑那个坛来敬拜神。他透过他的生活，他的完全顺服来传讲他所相信的是什么，也介绍给当时的人知道他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在创世纪当中，许多人里面我选了约瑟哈，他是怎么样来做宣教士的，他跟我们有很多的相同，值得我们一起学习。在我们在进入深一点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呢，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因为你就是爱世人的神，你在创世纪里面启示教导了我们该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里面，特别是在异乡，在不是自己的祖国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求主你借着约瑟的生平来激励我们，教导我们，除去我们生中一切的拦阻或者困惑，让我们一个柔和谦卑的心，领受教的心，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学习你话语的时候，叫听的讲的都同蒙造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为你活着，为你的福音、为你的真理的光来活着。感谢主带领教会来到20年，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你发光、为你结果子，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要进入这个工作里面，进到这一个的使命里面，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开启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假如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很想为主耶稣做一点事，对吗？因为主那么爱我们，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所以呢我们很快就会学习参加一点侍奉，对吧？做一点教会里面的工作，或者我们很想把我们所信的耶稣介绍给别人。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也知道教会已经开始有组织短宣队出去短宣，对吗？其实要做这些工作，甚至更广阔的，很多的基督徒很想为主而活。哇，这句话好伟大啊！我以前常常讲，也常常听，都不知道原来这么严肃的。当我知道之后呢，就很震撼自己这么傻乎乎的说：“主啊，我要余下的一生为你而活。”原来那么不简单。没多久，神就呼召我全时间。原来为主而活不是随便讲的，要付代价的， 要真正活在你生命中的。当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信的耶稣都要全时间侍奉，不是的，但是你是整个生命都要为主而活的，每一天每一小时，在无论任何一个环境，约瑟就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约瑟他给我们看见的，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伤痕，和许伤痕累累的约瑟，他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生。他虽然年他是他爸爸最爱的儿子，因为他妈妈是他爸爸一见钟情的拉结，拉结生第一个孩子就是约瑟，因此雅各特别爱他，爱到一个地步他其他的哥哥都嫉妒他啊，很想陷害他。当他十多岁的时候，哥哥们出去牧羊，去了好久没回来，爸爸就吩咐他拿了爸爸预备的食物啊，各方面叫他去探望哥哥。哪里知道，当他去探望哥哥的时候，他的关心却换来的是哥哥们同心一起陷害他，把他卖给当时要下去埃及的那些商人，卖不多钱啊，不是很多钱，就把他卖了。这幅图画告诉你，雅各受伤得最深的，他一切的灾难是从他的亲人他的哥哥们开始的。然后呢，他从一个哇天之骄子哈，什么都 不用做的人，去到埃及的时候成为一个奴隶，奴隶呢就是没有说话权的，只有做，甚至命也不是你自己的。当他很努力的去适应去工作的时候啊，他的老板或者买他的那一个主人呢，这是波提乏。波提乏呢看见他哦，英俊潇洒又年轻力壮，把他买回来交给他做，还有看见神与他同在，他做所做的事情每一样事情都是有很美满的结果。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所以他的老板觉得这个人做什么就什么好，什么都给他，除了吃饭什么都不管。这幅画看得清楚吗？哦，他的老板娘啊，波提乏的太太看见这个哇，英俊潇洒好帅的年轻人，又好像很聪明，做什么都好，比他那个老头子丈夫更好，因为年轻年俊年轻潇洒嘛。你看他看到流口水了对吗？看到吗？啊，这幅画很精彩的哈。所以他一直诱惑他，来来来来来，你不用劳苦，你来陪陪我睡就行了。约瑟怎么样呢？他虽然被哥哥出卖离开了家人，他那个时候大概是十多岁，但是他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得罪我的神呢？他去到异乡，没有礼拜堂，也没有人叫他看住他，但是他心中保持了他所相信的家庭的教育，以及他知道他需要敬畏的那位神，所以他拒绝了他的老板娘，我们说祖母啊，圣经是用主人母亲的意思哈，就是老板娘的意思。结果他的老板娘恼羞成怒，就陷害说说他是来羞辱他的。波提乏听了就很生气，当然他也很相信他的太太是撒谎的，所以他没有判他死刑，只是把他下监。你看一个人正直圣洁却被老板娘陷害，多苦啊。接下来他的灾难不是停在这里，再下来一个把他下到监呢，是王帝的监牢，专门关得罪王帝的人，所以波提乏是很有地位的。他去到监牢的时候又是做苦工哦，对吧？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他还是很认真的工作，很真诚的为人，所以看监狱的监狱长看见哎，这个小伙子来到做什么什么都好。圣经也再一次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手上所做的工竟都顺利。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想的。我以前就以为哦，他尽都顺利，其实不是没有困难。 一定很多困难，但是所有的困难约瑟都靠着神的恩典越过了，克服了，得到好的结果。这叫做耶和华与他同在，让他尽都顺利，不等于没困难。尽都顺利的意思是说结果是美满的，这一些的困难他都跨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与我们同在不等于你没有困难。约瑟困难吗？被卖，被陷害，下坐到监里面去，下监狱，困难吗？很困难。原来这么多困难里面，假如是你是我，我们一定神问神你在哪里。但是圣经却每一次都说耶和华与他同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困难，我们的心也曾经像约瑟一样伤痕累累。你说牧师你也有吗？当然有，也很深。这些伤痕我也曾经以为永远都不会愈合。我今天本来准备讲多一点点我的故事，但是知道是你们是20周年啊，不啰嗦，下次有机会再说。我的心不只是裂一横，裂很多横啊，也流了很多泪。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这样。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像我约瑟一样来正视你自己的生命过去的经历，你受的伤痕，你受的委屈冤枉，你有没有看见在其中神与你同在呢？以致你走到今天呢？圣经里面很奇妙的用了一些字，很美的一幅画，很真，不是流泪，几乎流血。约瑟最大的痛苦不是劳苦做奴隶下监牢，而是身上发生的事情让他难过受伤。其实最让他受伤的是这些导致他受伤害的这些人，不应该是害他的人，不应该让他受伤的人。哥哥应该爱弟弟，对吗？我这么忠心工作，老板应该有眼，应该看得见吧？为什么因为他太太诬告我就冤枉我呢？我下到监牢，我帮助我的朋友，大家都是受苦受难的人，他帮助九正解了梦，九正得到释放之后就忘记他，不是忘记一两天，忘记蛮长的时间，直到他的王帝法老王做梦他才想起，糟糕了，我忘记那个帮助我的恩人。你也吃过这样的亏吧？其实事件让我们伤痛，其实最让我们心痛的是不应该是你。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跟我说，假如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这样待我没关系，但是他是教会的人，他是认识主的人，他还是我的领袖，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对吗？我们还常说外面的人这样对我我不伤心，但是他是我爸爸，我孩子，我太太，我丈夫。所以越亲的人给我们的伤害是越深的。我这样把约瑟很简单他怎么说成功或者突破之前，很简单的告诉你，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伤痕累累的。约瑟如此，你我都如此。但是约瑟在这个伤痕累累的日子里面他是怎么样活着的呢？圣经让我们看着他是一个代志侍奉工作的一个宣教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就在他的工作里面，他做奴隶的日子里面，他做苦工的里面，他活出神与他同在的见证，让人看见他就知道他的神与他同在，并且是人看得见的，证明他有见证。他用他的信仰生活化了，信仰和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分开的。无论是顺利尊卑，那时候他多数的日子都是很卑微的，做奴隶不只是做工人， 这么简单，而是没说话权，你什么的东西都属于你老板的，甚至你的生命，一点尊严自由都没有。后来他又下到监里去，但是一个代职侍奉的宣教士，宣教士是把神介绍给别人，就是宣教士的工作，基督徒的使命，带着他的工作去见证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假如你读的时候一些不同颜色的，你可以一起读吗？那注意一下那个不同颜色的字，请。约瑟被带下埃及去了，有一位埃及人，就是法老的臣，再读这一段蛮长，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弟兄读单节，请。
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服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监禁的地方，约瑟就在那里坐监。”
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慈爱。
监狱长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里，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一切事物都由约瑟负责处理，凡交在约瑟手的事物，监狱长一概不闻不问，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除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尽都顺利之外，还有一个字，你有没有注意到？把约瑟下到埃及，下到监里，买下他，好多下。作者透过这个字，原文希伯来文里面也有的，来表达约瑟的日子越来越糟糕。一个宣教士的生活，为神做见证的，敬畏神的人，处境也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下去。约瑟就是这样。读圣经细心一点，很多的提醒。我们多数来到澳洲的人呢，移民来到澳洲的人，我们都是怎么样？上去，是吧？但是约瑟，一个代职侍奉的宣教士约瑟，在什么时候做代职侍奉呢？在他的日子越来越往下陷进去，越来越糟糕的时候，他还是这样。怎么样去侍奉呢？就是用他的为人义让、真诚、忠诚的工作，人就看见他是属神的人。他用他的生活来宣扬他的神，用生活来默默地为他所信的信仰来说话。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你在你的工作地方，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吗？在你的家庭里面、家族里面，他们有没有看见信耶稣的人不同了、改变了，有吗？其实今天神兴起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人，每一个移民来到他乡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约瑟一样，用我们的信仰来说话，用我们的生活来宣扬我们的神。我们是一个代职侍奉的宣教士。到底一个代职侍奉神的宣教士应该怎么样生活呢？约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生活方式。什么叫做以神为本呢？就是说一切的事情以神为根本，以神的敬拜神的方式来做原则，甚至一说神是居首位的，神是排第一的。他随入乡随俗，对吗？一定要吃埃及人的东西咯，照他的老板要他怎么做事他就怎么做事。 照完全照埃及人的方式生活，但是他却认定他所信的神要求他敬畏神，过圣洁的生活，认真工作，无论是什么工作。我们来到这里，我也是移民来的，所以我们都是一样，像约瑟一样去到他乡，我们也是可以这样。虽然我们要入乡随俗，要跟本地的人认同，我们要学英文，要驾车，一大堆，但是你是不是要持守真理信仰呢？约瑟跟摩西不一样，摩西是很清楚神的呼召，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神很清楚地告诉他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很好，他就做了。约瑟是什么都不知道就给人家卖去埃及的，不是他甘心情愿去埃及的，但是他去到那边，他有敬畏神的心，就在他不想去的地方，不想待的地方，不想做的工作里面安分尽忠，尽怎么和尽于自守的活着。这是叫以神为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深一点的明白，这是透过他后来结婚了好孩子的时候，他给他孩子们的名字，我们也看见更多一点。这里是讲到约瑟为法老王解梦之后，法老王就说他很有智慧，就升他做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长法老王派派给他的身份很尊贵。我读给大家听啊。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但在埃及全地如果没有你的许可，没有人可以随意做事。哇，权柄很大。法老给约瑟起名叫沙法拿辛巴内亚，又把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为妻。约瑟出去巡行埃及全地，所以当然了，他一定穿着埃及人的服装啊，他没有选择，他在监牢，人家替他剃发剪剪胡须，怎么把他打扮得精精神神，就带他去见法老王。他解了梦之后，法老就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不再是约瑟，希伯来文来的，约瑟是希伯来文，但是法老给他名字好长哦，叫做沙法拿辛巴雅纳，什么意思呢？就说神说话，他活着。哦，一些有地位的人在埃及都是以神的名字，以神有关系的，这就是尊贵的名字。然后他太太的名字也是很精彩的，现在我们很明白，不晓得大年岁大一点的弟兄姐妹明不明白，现在我们把男出色的男明星女明星叫男神女神，对吧？你看波提约瑟的太太名字很精彩的，雅西娜也是埃及 名字来的，意思是说她属于埃及的女神，她的太太是女神级的，一定很漂亮，地位漂亮，地位好，样子漂亮，是属于女神。哇，男才女貌啊！这是法老为他指定的婚姻，赐婚，我们说结婚了。所以在外面看，约瑟被提升之后完全像一个埃及人，穿着讲话名字都全部是埃及的，这叫做入乡随俗，以当地人认同。约瑟一点反对都没有，娶个埃及太太也没问题，他也没有说话的权利啊，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全部埃及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有孩子的时候，他说雅西娜给他生了孩子，第一个孩子他给他起了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做什么？玛拿西。因为约瑟，这个他是约瑟，约瑟说，神使我忘记我所有的困苦以及我的富家。希伯来名字哦， 这个名字的意思说，神叫我忘记了我所有的痛苦，以前那么伤痕累累的日子过去了。是谁让他过去？神。所有他父家里面最多人是他哥哥咯，他爸他的哥哥们这样出卖他，这一些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然后后来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把他的名字叫做以法莲，也是希伯来文来的，意思是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繁盛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明白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后，我好感动。他外面完全是埃及化，但是他的内心没有埃及化。今天我们也穿着很时髦啦，什么的，像没有信耶稣的人怎么穿着，我们大概也是这样穿着，没有什么太大不同，上班也如此。但是你的内心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属神子民应该有的那个心态？还有他两个儿子的名字都是说神使我怎样，神使我怎样，神使我忘记了过去的痛苦，现在我好了，地位高高在上了。他也是说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反思。我们有时候在困苦中我们会纪念神，好起来就忘记神。约瑟没有，约瑟真是好精彩。这是我们代职侍奉的人，去做宣教的人必须学的一个功课。你可以跟当地人认同，但是不要失去你的信仰，以神为本的生活方式，我们才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我们才能够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荣耀神。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在约瑟自己的解释里面都是以神为主持的，是神主动使他忘记。他忘记不是他要忘记，神使他忘记。现在他好了，是神使他好了。意思是说，约瑟的生命生活以神为本的意思是说，神掌管约瑟整个人生，主权在神那里。一个宣教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以神为本的生活方式、侍奉态度。刚刚过上个礼拜，我们家里有个很大的团聚，将近四五十人在一起哈，我们都很努力哈，把握时间机会在一起。这一次呢，我们家里大多数的人有三个家庭住在墨尔本，所以我们从不同国家的或者雪梨的都下去到墨尔本，就有团聚的时间。那我们家里大家都是从小信主的了，我们就谈很多。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一个实在的情况，就是说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喜欢做的，或者很会做的，都是不会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做成这样了。我们其中有四位是全时间侍奉的，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但是已经做成了，因为都是神做的。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我们好像吃什么睡哪里都不是最重要，聊天最重要。就是这样。哎呀，数算神在我们家中、我们父母、我们自己身上都是神做了什么。当我们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做不成，神自己做了，是神的工作，所以就一定成功。是你的工作，是你的才干，不一定成功，因为是你的，不属于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来到教会，传道人、牧师、领袖应该他们有责任发现我的潜能、我的恩赐，发挥我的恩赐才能。对不起，错的。你来教会是来敬拜神、侍奉神，不是发挥我的潜质和才干的，不是。假如你的牧者会这样做，你很幸运。不 不是因为我会什么，教会就应该用我做什么。假如你这样想，那是你的事业、侍奉、岗位、 ministry 也是你的，关神什么事？神为什么要特别祝福你的东西呢？神要祝福他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是要爱世人的工作，不是我的，不是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约瑟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神是他生命的主权。一个侍奉神要做宣教的人，必须要把主权交给神。我们看见他从旺季去到丰厚，能够在忧伤困苦的里面坚持信靠神，看见神的手在他生命中所做的事。他往后看的时候，没有因为过去而影响他现在，而是忘记。太美了。有一个神学生常常跟我说，他的侍奉，他自己的教会也没有给他安排岗位侍奉，他毕业了也没有，然后呢他出去实习也每个地方实习时间一完了没人表示什么。我说为什么这样呢？跟他聊天聊天，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他就数算他过去许多的破碎，许多的经历都是很痛苦的，所以他过去这一些的受伤成为他现在生命的罩着他盖着他，所以他活不出去的，他一直活在那些阴影伤害里面，他背着他以前那么多的包袱，去到哪里他一转身他的包袱就碰到别人，打倒这个推倒那个。哪个教会要找一个人到处都推倒东西的人呢？不要拿着你的包袱你的伤痛去侍奉，要学约瑟忘记，忘记结束你过去的受伤阶段，然后呢看前面的时候呢进入一个祝福的阶段。这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生命，这样的人神所赐的超过他所想所求的。他曾经失去了身份，本来是父亲的爱子，现在成为奴隶，但是神恢复了成为宰相，太厉害了，太大的差别。然后呢他失去家人，失去天伦之乐，因为被卖，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埃及，但是现在神让他与家人团聚，又给他进入婚姻，又有自己的孩子。哇，一个侍奉神的人，神会顾念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让神来赏赐给你，而不需要自己去争取的。他曾失去自由坐牢，但是现在他活得最大的自由，坐在法老给他的车上，怎么样巡行埃及全地，不是巡行在皇宫，是全地，他的自由大得很。原来过去那些哀伤受伤成为那个好像梯级这样提升他。假如你在过去的受伤、你的失败或者不被重视的里面停在那边不能够爬上去，你永远在那边，不是神不提醒你，而是你还不能够拿出手。我们说拿不出手啊，不能用你啊，因为你一直停在那边。求主帮助你和我。然后呢当他的哥哥们，刚才你们读的经文讲到他哥哥们来了，他们相认对吗？然后他讲了很精彩的一段话，他说要大家再读一次吗？他说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责，这原是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为要保全性命。第六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有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没有收成。很清楚了，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唯要给你们在这地上留下育种，大大施行拯救，全保全你们的性命。第八，这样看来差遣我到这里的不是你们，而是神， 他立我做法老之父，做他全家之主，又做全埃及地的首相。重复了三次什么？是神差遣，是神差遣，是神差遣。当一个人以神为本来生活的时候，就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的旨意。他来埃及是被卖来的，不是他自己申请的。你们都是申请了，一天到晚祷告让神批准让我到澳洲是吧？但是他不是，他是被卖的。但是他说是神差遣来保存大家，来保存遗种，来拯救更多的人。这是很大很大的智慧。约瑟不单只从马拿西、以法莲两个孩子的名字让我们看见神使他忘记过所有的困苦，所以他看见神要这样做，所以他就能够饶恕，能够赦免。不是他宰相肚里可撑船，不是，不是他大量他品格好，不是，是因为他看见是神差派他来，所以既然是神做，我就饶恕。这个饶恕很彻底。我们饶恕人不是这样的，他要认错还赔罪，他做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你才认错。他没有说 sorry 我就不饶恕他，这是没有信耶稣人的标准。信耶稣的人是不需要别人 say sorry 的。我不是鼓励你不说对不起，而是圣经吩咐我们说白白的无条件的赦免。耶稣就是这样，父啊赦免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他们都不懂，他不懂怎么会说对不起呢？这是圣经的饶恕。约瑟就是这样，因此当他丰厚的时候，他也知道这是神给的。他进到丰富里面，进到丰盛的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更精彩。精彩在哪里？他成为神永恒救赎计划里面的将帅。在 以色列人能够成为大族，后来在留在埃及四百多年，后来神派摩西把他们带出来，这个民族能够增长这么快，因为有约瑟，他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是将帅，不是小卒，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人。你要被神大大使用吗？记得就算你生命伤痕累累，你仍然成为一个代职侍奉的人，活出你的信仰，以神为本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才可以参与永恒救赎的计划。这是很有智慧的一个想法，并且去到卓越的地步。这个智慧是属灵的智慧，他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的遭遇、自己的际遇、自己的受伤、自己的经历，不是看从我看就是全部人都欠我的，从神看就不一样了。明白神永恒的计划里面自己可以扮什么角色，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他三次提到神差遣他，所以一点都不需要怨恨哥哥们。神差遣他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唯要保存性命，就是救他们自己一家人，兄弟姐妹、自己一家人，就是雅各一家。后来来到埃及的是有七十个人。他说我要给你们在地上留下遗种，遗种、一些读神学或者喜欢看书的弟兄姐妹，是遗种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拯救全以色列民，也要大大施行拯救，保存你们的性命。这是说一个种族蒙救。接下来呢，他说法老立他做他神立他做法老的父，做全地之全家之主，又做全埃及地的首相，也就是说拯救全地，当时的全地全世界的意思，万族啊。原来神让他经历这么多，考验他这么多，就是因为他及格做一个 救自己一家人，救整个民族，救当代的万族。假如我们想被神这么使用，不要埋怨你所经历，要透过神的角度去看。然后呢，约瑟怎么样去回应？他既然说了三次神差遣，神差遣，神差遣，他也用行为来回应。这段圣经里面有送去差遣，也有派去，在和本是派去，其实他就送了食物给他哥哥们带去接他爸爸，差遣了埃及的车去接他爸爸，又差遣他的哥哥们派他的哥哥们去接他爸爸回来。原来在希伯来文，送去、差遣、派去是一个字，中文就因为不能够差遣食物的嘛，哈，不是这样说，送次的，派车去可以差遣人去。原来约瑟也用了三个由他去做的差遣，送食物，叫哥哥们去接爸爸和家人过来，也送了车去接他们过来。神差遣他，他也被神使用去差遣别的，做别的，很对称。不管是，这是摩西写的，摩西五经啊，所以摩西学问真的很棒。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差遣约瑟，约瑟就以行动来实行神给他的差遣。神给他有权柄有机会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不是报仇，而是实现神的救赎计划，把自己的父家全部带来。送粮食要保存生命，差派兄长们去接雅各和所有的家人，总共是70人，为要保全他们在地上余下的留下的余种，保存全民族的性命，因为他们演变下去就成为12支派嘛。然后呢，他也派车去接雅各回来，奉养他的爸爸，照顾全家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在 Canberra 在这里要兴起许许多多的约瑟，代职侍奉的宣教士，你和我都可以，每个人都有机会，就在你的工作，就在你生活的环境里面，以神为本来活着。让我们忘记过去的失败，过去的伤害，靠着神的恩典，看见神今天给你的机会，给你的才干，要为神而使用。今天神要兴起我们做代职的宣教士，就像约瑟一样，虽然离乡别井，在外地我们也可以活得很精彩，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用我们的生活来宣扬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用神的角度来看自己，也看神的事工。受伤我们可以把它翻过页了，画成一个句号。从马拿西到以法莲，忘记你的伤痛，饶恕伤害你的人，赦免他们，迈进神赐给你的丰盛，迈进我们神要给我们前面的20年，再20年。有首诗歌刚才我们唱过，谢谢今天领唱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领唱的时候就唱这首诗歌。不是一个圣职人员或者全时间侍奉的人，也不是音乐家写的，他只是一个年轻21岁的加拿大青年女孩子，很感动她去到一个乡村教书。她在那边穷苦，离开家人，很多东西都不方便，不是繁华的地方啊，要做很难的工作，教这些很顽皮的孩子的时候，给我们下一个，再下一个。他读到约翰福音20章21节这句话，耶稣说神父神怎么样差遣我，也照样差遣你，这句话在他心中深深的感动他。他知道他到乡村去教书是神差遣他，他就写下这首的诗歌。虽然我们这里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很穷苦的地方工作，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我们教会要做宣教，你要做宣教吗？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其实不只是这个姐妹，有许许多人都这样活着。她写下了这首诗歌，成为上一个世纪，所以不是离我们很远哦，不是古老的诗歌一个鼓励很多人走上宣教，一首宣教的诗歌。只是一个基督徒去到乡村教书的一个年轻姐妹写的诗歌。其实生活就可以成为你宣教的机会，你工作的地方就是你宣教的地方。这首的诗歌感动了很多人，不约而同的有另外一位也是姐妹哦，奇怪都是姐妹，可能因为我是姐妹哈，很多姐妹说的话就感动我了，希望也感动所有的弟兄。这个姐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把他们这些人都丢到那些煤气室里面来，把他们活活的用煤气毒死他。他躺在他所睡的那个小小的位置上面，当人家收他的尸体的时候，发现一张小小的纸写着这样的一句话，说主啊，把我丢进去那个黑暗的地方，让我的生命像熊熊的燃烧的火，让人看见和明白什么叫做做主门徒。做主门徒就要为主而死，就是你受最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仍然能够以神为本的活着，这就是宣教式的生命。巴不得今天约瑟的生命，这一些人的生命，激励我也激励大家。我要跟大家一起唱这一首的诗歌，用我的 PowerPoint， 歌词有一点点的不同希望领唱的可以帮帮我。我们唱第一节，然后第二、第三节我们才请大家一起唱。钢琴可以给大声一点哈，要不然我们听不到声音就不能尬声了。OK， 最大声的 OK。请诗琴。我们先唱第一节哈。
照样在你去工作，不忘错
大家起立，从第一节唱起，准备来。
照样差你去工作，不忘酬劳，不贪名誉，不受感激爱顾，忍受责备，忍受讥笑与藐视，照样。
怎么样差遣了耶稣基督，今天也差遣你。大家请坐。
我想